Hello，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薛兆亨薛教授，我们讨论进阶财报分析第35集哦，就是讨论可转债哦。那可转债讲了很多，这一次是可转债的最后一个讨论的一个 topic 哈、哦，就是发行可转债了，基本上是希望人家可转债的持有人呢转换，还是希望可转债持有人不转换？那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公司发行可转债都希望可转债的持有人转换成普通股哦。那但是有些人呢，其实他是希望可转债的持有人不要转换。那不要转换是怎样？他反正因为可转债利息很低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持有人不转换的话，他就怎样？他就比银行更低的利息，好、哦，拿来拥有资金。好，那基本上需要可转债持有人转换或需要可转债持有人不转换呢，就是其实中间第一个关卡就是转换价格。如果转换价格低的话，那就同样的一张可转债可以转换更多普通股，那诱引那个可转债持有人去转换。可是如果转换价格很高的话，那要转换就很难了、哦、所以那就是比较不转换，所以可转债的那个转换价格就是那个转换或不转换、哦、中间的、公司的第一个考量。那我们讲一个故事哦，就是说这里是讲发行可转债只是要借用免汇或者低价利率，还是、哦、要就是转债持可转债持有人去转换普通股呢？那是发行者与可转债持有者怪异行为、哦、来，就是明明可以转换却不转换哦。你看哦，结果最后公司依票面合约、哦、以多少106元收回，那三年的话106元嘛，那就利率就大概 2%、哦、低于 2% 吧、哦、那他这家公司在106年可以用那个85块转换，可是呢股价已经飙到102块了，但没有人要转换，就最后呢股价崩跌，后来是依那个票面合约、哦、票面及合约用106块收回。那可转债呢通常希望持有者来转换成普通股啦，那达到融资的目的，因为如果一下子就现金增资可能造成盈余立刻稀释，那如果发行可转债可以借由陆续转换避免一下子就大幅稀释盈余，可是如果可转债到期没有转换，公司就要支付这笔钱。那在亚洲金融风暴金融海啸期间，很多公司因为无法支付可转债而财务危机下市，就是说可转债到期，公司当初并不预期、哦、并不预期说怎么讲，这可转换的人他会需要还钱，他希望他转换，所以他没准备这一笔钱，所以可转债到期以后没有钱就会下市了、哦、那当然很多公司也很厉害哦，明明就是负债比例很糟糕，营业状况也很糟糕，那可转换到期的时候明明就没钱，可是他发行新的可转债，诶居然还有人去认购，那用借的新的可转债去偿还旧的可转债。那这种公司我也不知道，像其实有时候妖股都飙很高，可是这种公司我不敢投资的齁。因为就明明他还不出钱来，而且呢现金也不够，看起来会倒。诶他发行可转债，诶可是呢投资者居然买账继续买他新的可转债，让他可以借新的可转债偿还旧的可转债，这也是怪怪的齁。那当然有很多公司在到期后借由发行新的可转债取得资金来赎回旧的可转债，然而这种前科的公司投资人不会认可，而且这种借新债还旧债行为就是是否怎样由市场认定了齁。总而言之，可转债发行终究是要还的，所以还是要进行财报分析，免得到时候因为无法清偿而变成币值。财报分析是很重要的齁。好，那我们讲 F 再生家公司呢，他在2012年决定了现金增资，好，而且他第一次无担保、哦、可转换公司债的计划、哦、在2014年的12月15号的时候， 他说他通过这个2012年的现金增资的变更计划变更，然后第一次可转债的计划变更，就当初那个当初怎么样拿来的钱是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他计划变更哈。他本来是怎样呢？他本来这个现金增资可转债是要买厂房、扩充厂房、扩充生产线，结果到2103年的时候，哦，他怎样？他决定什么？施工不易，厂房工程图修正，所以呢，他就机器设备安装验收就维持就延迟了。哦，其实这家公司我们有建议哈，有很有，就是它的厂房本来是要厂房，结果就是要扩充产能，结果呢厂房延迟，机器设备也不搬进来。这个当初发行的那个可转债跟现金增资是要买设备扩充厂，结果就延迟，到底最后是延迟还是停止？好，2014年4月呢，那格劳斯克事件后。银行谈婚要求本公司缓还借款或到期不续约，导致本公司长短期银行借款大幅减少，影响公司的海外资金调度，所以全部暂缓这个第三期的那个的扩建工程。哦，那所以当初的多少机器设备30%降到29亿，其实没有降多少，然后并将那个实际差额呢是。14亿，变更这个支付尾款，充实营运资金，偿还银行借款。那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变更前的计划跟变更后的计划哦。扩厂本来是18亿，后来变12亿，差了6亿。机器设备11%，后来变多少？3.4亿，差了8.1亿。那本来这些钱是用来买扩厂机设，现在充实营运资金就九点五亿，还银行借款3.4亿，其实也没什么，跟银行借款没有很多，3.4亿而已。那其实我就怀疑就是，不扩厂，不买机器设备吧。好，所以也许是说本要有很多条生产线，那就比如说，本来要3条生产线，现在只有2条生产线或1条生产线，那钱就不再扩厂了哈。当初的话，结果你看喽，他当初扩厂是怎样就可以省租金了，哦，那每年省租金多少钱？3500万元，哈。那购买机器设备呢？增加营运经历呢？分别是多少？4年赔钱，赔100千元，赔1000多万，赔800多万，然后赚8400万，赚9500万。那营运资金贷款利率2.5测算，可以节省利息多少？1400多万。那以后呢，可以节省多少？2300多万。偿还银行借款呢是2.3到2.5测算，节省利息呢多少？103年是17000，104年节省590万，以后每年可以节省820万。OK，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是延缓扩厂哈。好，那再来呢？就是明明现金有很多哈，期初有17亿，期末37亿，却要发行可转债，我们就在想说，发行可转债的理由要缺钱，对不对？可是他当初有多少？就是期初，2011年100年呢，期初有那个多少17亿的新台币，期末有37亿的新台币，它要发行可转债哦，100年101年，我们看一下，那它发行可转债呢，它基本上是就是本来是多少，本来是新台币 3500亿啊，不不不不不，我看一下，哦，本来是新台币是多少？18亿扩厂，购买机器设备11亿，哦，不是，对，18亿扩厂，那所以它本来是多少？要将近30亿，好，30亿。那我们来看，它本来是多少？期末有37亿了，所以基本上其实现金是够了，现金够，可是它还是发行可转债，啊、哦，还是发行可转债。那发行可转债是新台币6亿元，你看它有37亿，它根本不缺这6亿元，它为什么发行？哦，好。那不管，那这有效利率是2.08啦，哈、哦，2.08，这我们教过，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不用认列，不用支付利息，可是它因为它到期用106元偿还，哦，所以它而且它选择权哦108哦，就2.08的利率啊，然后就是它发行时间是3年嘛，哦。然后到时候呢，就是如果说到时候没转换的话，是多少？100块给106.12，那收益率是2%，所以它基本上2%。那其实它也是赚到，你看知道它2%，可是它给银行的利息哈，对吧？借款利息2.3到2.5，所以它基本上2.3到2.5嘛，那2%其实还是有赚。还有呢？所以他就是说，他纵使哦，人家不赎回，然后，人家不转换，然后他用106块赎回，其实还是可以赚利息，看起来是赚利息哈。那发行价格是每股103.5啦，103.5。然后转换情形呢，就到2012年12月底没有转换。那最后呢，到2012年10月底，他调整。现金增益调整到101.6，101.6就可以转换哈。好，那我们看喽，101.6，可是它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它都高于那个转换价格哦，转换价格，你看哦，后来到2013年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转换价格已经降到85块，2014年价格是68块，85块，68块。好，那我们看2013年，2013年的时候85块，哦，2014年63块，这可是实际上有涨到85块转换，它有涨到106块，可是居然没有人要转换。哦，我们看一下，102除以85，对吧？哦，赚20%，就是说，哎，转换可以赚20%，可是没有人要转换，这很好玩哈、哦。这个就没人转换，最后呢，这家公司崩盘，崩到每股10块钱哈、哦，十几块，所以这转了以后卖立刻获利，好啊，可转债也是对的啦。那后来呢，它就是赎回，因为没人转换，所以呢，它就用106.12赎回哦。你看到期终止上柜，那到期以后因为没有转换，所以呢，它用106块来赎回，然后邮寄支票给债权人。好，这是我遇到一个可转债，没有转换而是赎回，然后呢，它的利率是2%，然后它这个东西钱拿回来呢。就是他跟银行借款利是2.5%，那可能定期存款更高啦，所以他是就是纯借钱不转换的例子啦，就是怪怪，就是明明转换可以赚20%，可是他的债券持有人却不转换，那不转换的话，哦，对，啊，后来股价跌到10块多哈，10块多，从100多块跌到10块多，真的是蛮血淋淋的例子，所以看财务分析其实。如果你去好好分析它这一段时间，2014年到2015年，它的获利的剧烈的起伏，哦，也许看看哈，这是 一个蛮明显的例子哈，那就跟大家分享说，可转债可能转换，也可能不转换。那结果呢？明明有获利不转换，结果却到期被人家用106块赎回的一个例子。那这就很好玩，到底谁拥有这些可转债？是内部关系人呢，还是外部的投资人？那如果是内部关系人，可能当初就想说要这样子借高，怎么讲就要便宜的利息，还是公司当初的预期是怎样？哈，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说很奇怪。那跟大家分享啊，明明可以转换却不转换的例子。好，我是薛兆恒薛教授，谢谢您的收听。